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今天该查考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这章的题目可以说是怎样牧养群羊。这里保罗对提摩太有几个方面，关系教会，关系到群羊啊，关系到教会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也可以说怎样牧养群羊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小段就是一节到二节，一节到二节，也可以说啊，这一章圣经整个的第五章一直到六章的第二节，五章加上六章的一节二节，都是包括在这一个内容里面，就是怎么样的牧养群羊。那你包括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这是规劝老幼男女。提摩太是教会的传道人，他不是属于某一个教会，但是呢，他是牧养群羊的，是传道人，所以就要知道教会做长老的该怎样做，传道人该怎样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正确的处理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应该怎么样的规劝男女老幼。所以第一小段就是一节到二节啊，很短，一节到二节。但是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有四个劝，我们大家注意，两节圣经有四个劝，就是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劝，要规劝老幼男女，这就不同的人了。教会里面有老年的弟兄，有老年的姊妹，也有年轻的弟兄，也有年轻的姊妹，那这等于是四种人，那就是四种劝法，不同的劝，但总起来就是要照着主的道，有真理，有爱心，这样你这个劝才能够劝得好。这个规劝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对方有错误，有失误，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提醒，怎么样的在主的爱里来劝勉。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念一下第一节到第二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好，就到此，一节到二节。这两节圣经保罗勉励提摩太，当然也是对所有的传道人，对所有的教会的长老啊，服侍主的人，对教会里面各色各样的人，不同的人可能出现不同的问题，不管是大问题小问题，是必须要规劝。这劝里面包括提醒啊，有的时候也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责备啊。那你怎么样的规劝呢？那这里就是要我们啊，要怎么样呢啊，看看保罗是怎么提醒，应该怎么劝。第一就是说，对老年的弟兄，教会里面年长的人比我们岁数大，因为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弟兄，提摩太是个年轻的传道人，很多教会里面年长的啊，比他岁数大得多，可以做父亲，是长辈，是年老的人啊，他们存在一些问题，不是不能劝，要劝，怎么个劝？这里特别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对老年人不能严厉的斥责的态度，责备的态度不可以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不可严责老年人，可以劝，但是呢你怎么劝，你要劝他如同父亲。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劝，但是怎么个劝法。第一点，不可以严厉的来责备他，因为他是年长的，岁数大的，是我们的长辈，不能够没老没少啊。在利未记告诉我们，头发白的人你在他的面前你都要站起来，要尊敬老人，这都是圣经的教导，也是一般的伦理啊，说应该这样的，对老年人应该尊敬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不能劝，而是你劝他如同父亲一样。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亲属的关系，有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对父亲，那父亲有的时候说话也不对呀，有的时候做事也做得不大合适啊，怎么办？那我们想想，我们做儿女的常常非常的战兢，非常的小心，又存着惧怕的心，那这样的用爱心很尊敬的态度来劝他，这就是我们体会到，所以保罗这个比喻很好，如同劝父亲一样。虽然他不是你的父亲，但是你在基督里这个爱的 关系啊，他是长辈，就如同自己的父亲。那就是说，必须有主的爱在里面。如果没有爱，那你就干脆不要劝。那你责备了一大顿啊，不但没有好的果效，可能有坏的果效。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个劝，应该怎么样的劝，啊，如同父亲一样。如果他是你的父亲，你一定是百般的爱护，啊，尊敬。你对他的关系和一般的关系他就是不同，你绝对也不忍心，你也舍不得去骂他一顿，去严严的责备他一顿，你不可能的。所以就要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在真理里，要在爱心里。既然劝，那你一定是觉得什么？他有某些方面是不合理的，不合真理的，是错误的，或者他说话，或者他做事，或者他处理问题不得当，那你呢觉得应该劝，那么就是说你是有真理。你有真理你还要有爱心。我们常常真理可能有，你没有爱心，有爱心没有真理也不对。明明他对你这乱劝，你倒劝错了，他对的你不能去说他，你应该支持他，他错误的你是应该劝，但是你要有真理有爱心，要如同父亲一样这样的尊敬他，不要惹动他，不要这个严厉的来责备他。这是第一点，就是教会里年长的弟兄，老年的弟兄，因为提摩太是个年轻的弟兄。第二是劝平等的人，和你一样的少年人，如同什么呢？如同弟兄，如同你的手足，如同你的骨肉。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兄弟，爱自己的兄弟啊，因为他是我的哥哥，他是我的弟弟，这是平辈人。平辈人你也要劝，但是你呢不要拿他当做什么呀，当做你的仇敌，或者是一点爱心没有，那对方可能也不听你的，或者你凭着血气，那也没有果效啊。所以一定要有主的爱，所以他把它比作家庭的关系，因为家庭里面能够谅解，家庭里面你讲了他就容易听。为什么？因为有爱的关系，有爱的关系啊。所以第一是对老年的弟兄，第二是对年轻的弟兄，提摩太就是弟兄了，所以对年轻的人，那么你要对他如同是你自己的弟弟一样，你自己的兄弟一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就比较能够领会这个意思啊，非常亲切。他的缺点就如同我的缺点一样，人家说他不好，就好比说我不好一样，这样的关心。我们有的说是什么呢？漠不关心，那他做他做他的去，与我毫无关系。那这个也没有爱心，也不对。劝，那我们就要有爱心来劝，关心他。他的错误就如同我的错误，他的缺点就如同我的缺点。我不希望他带着这个缺点，所以你要用爱心来劝，而且对待他呢，像如同弟兄一样，啊，好像这种平等的态度，啊，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劝。第三就是第二节告诉我们，劝老年妇女。教会里有些老年的姊妹，岁数比我们大得多。这是可以做你的母亲的，那你怎么劝呢？也要这样，如同母亲一样，同样的意思，不能够严严的责备。这就是告诉我们要有主的爱。我们对母亲是多么的尊敬爱护，那我们对老年的姊妹也要如此。可能有些地方年纪老了，也许糊涂了，也许做错，也许说错，可以讲吗？也可以讲。那你要有分寸，你要尊敬他，你要蛮有什么蛮有爱在里面，好像对自己的妈妈一样啊，是这样一个爱的关系，如同母亲啊。这是第三个劝。第四个就是劝少年的妇女。教会里有许多年轻的姊妹，不管是结了婚的没有结婚的，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弟兄，对年轻的姊妹可以劝也可以劝，但是你要怎么劝啊？一要有爱心，二要有真理，还有什么？还有圣洁。有了爱心，有了真理，你不要过分，你要有分寸。下面一句总要清清洁洁的，当然这个清清洁可以说一节二节都包括了，但是他特别保罗写在哪里呢？写在最后一个劝，劝少年的妇女的后面。这就表明更加要注意圣洁彼此的关系，不要因为你的劝起了副作用，起了反作用啊！你要劝的得当，你要有圣洁的动机啊！你也有什么呀？有一个什么 正派的一个态度和行动，光明磊落啊，正派啊，不要过分啊，这些个都告诉我们是清清洁洁的。保罗说总要清清洁洁的，在英文呢讲得更清楚，就是要绝对的圣洁，不是总要，要绝对的圣洁，这个关系啊。所以保罗多么的关心教会，也让提摩太知道该怎样的来处理教会的事情。所以说可以劝，应该怎么劝，所以四种人，老幼男女，应该怎么样用真理用爱心，在圣洁的基础上来劝劝导，来帮助，使教会里面弟兄和姐妹，父老年老的和年轻的，都能够在主的爱里面圣洁的来侍奉神，合一的来侍奉神。主要的是达到这么一个目的，使教会能够什么呀，能够圣洁的合一的来侍奉神，能够在基督里能够成长。所以呢保罗劝勉提摩太应该这样做啊。所以第一节的第二节就是规劝老幼男女，下面我们看第二段啊。今天圣经呢有包括这么几段啊，一共可以说是四段，一共是四段。第一小段就是规劝老幼男女，第二段就是怎样对待寡妇，这一段比较长，从三节到十六节。三节到十六节就是关于教会里面的寡妇问题应该怎么样的对待，应该怎么样的解决，应该怎么样的处理。保罗说的非常详尽，保罗把教会里面的寡妇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真寡妇，真寡妇是教会应该什么，应该看顾的，应该照顾的寡妇，真寡妇。第二类是年轻的寡妇，据对于这个寡妇的问题怎么样处理，保罗提出四种方法，所以说非常具体，也就是让提摩太要知道怎么样的啊，来慎重的来解决教会的问题。教会的寡妇还真不少，那这些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怎么处理呢，我们看一下，既有智慧又要有爱心，又要有包括了怎么有两种寡妇，又讲到两种寡妇啊各有不同，它的区别在哪里。那这真寡妇有九种的美德，那个年轻的寡妇有七种恶行，保罗都讲得清清楚楚，又提出来啊应该怎么样的正确的来解决寡妇的问题，有四种方法。现在我们就看一下第三点，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这就是第一种寡妇。第一种寡妇叫真寡妇，什么叫真寡妇，他后面提到啊，真寡妇的从第五节就提到了，五节讲到真寡妇，九节以后，九节到十节又讲到真寡妇啊，他不是挨着的，我们要记住是吧？真寡妇在哪里呢，第五节还有第九节第十节，这几节圣经讲到什么叫真寡妇，这几节圣经也给我们看到真寡妇她具有九种的美德，有九种的美德，真是值得啊一切做寡妇的效法。那么对于真寡妇教会应该怎么来解决呢，这里我们看到第三节他就提到了，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第四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这是在神面前可悦纳的。这就告诉我们，保罗提出对于寡妇的问题，第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啊，寡妇家里面的儿孙亲自来什么来看顾，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寡妇是丈夫死了，但是她自己有儿女或者有孙子孙女，这样的人那么就应该在家里面自己的儿孙应该照顾，学着行孝，报答亲恩。这是保罗提出第一种方法，子孙啊，儿女子孙来照顾，儿女子孙来照顾，而且对他们这些个儿女子孙来讲，也是叫他们要学习，要学着，你看特别说要学啊，有些个做儿女的都不懂得对于长辈啊，对于这个自己家里的亲人应该怎么样的来照顾啊，应该怎么样学着行孝都不懂，所以要让他们来学习，让他们来学习啊，报答亲恩，自己的母亲也好，自己的外婆也好，自己的祖母也好，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了，这是自己的亲人，不应该把这个重担推到教会， 洋洋自己家里不管，那也就是说家里有条件可以照顾的不应该累着教会，这是第一个方法告诉我们，这在神面前是可蒙悦纳的，神喜欢这样啊，是全家都要火热爱主来关心家里的寡妇。底下第五节就告诉我们真寡妇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所以真寡妇就是独居的，那当然了丈夫死了嘛，独居就是她没有再嫁人，这是第一点了，是不是没有 嫁人，而且呢是真为寡妇的啊，真为寡妇就是实实在在的，是什么呀，是为丈夫能够守住节操的，那除了丈夫以外她没有另外的心，她没有另外的这个想嫁人了、啊、或者是没有啊，这就告诉你是独居的，是无靠的真寡妇。那她的美德是什么，第一仰赖神，下面就告诉我什么叫真寡妇啊，我们现在把它记下，真寡妇有哪几种美德，第一这样的寡妇是仰赖神的，就是她专心靠主，她知道丈夫死了我没得可靠了，我今天我的心就是仰赖谁啊，仰赖神，神就是我的丈夫，神就是我的靠山，仰赖神。第二昼夜不住的祈祷，就如同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一个亚拿一样，我们这个亚拿呀、啊，她出了嫁跟丈夫在一起七年以后她就守寡，守了50多年寡，到了84岁啊，见到了主耶稣，而且为耶稣做见证，称赞主，说预言啊，所以那一个寡妇圣经特别称赞她，叫做亚拿，路加福音第二章啊36节37节告诉我们，就如同这样的寡妇一样，那真是叫真寡妇，仰赖神第一，第二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那就是说她的心是多么的专一啊，她多么的专一，她是昼夜不住的在那里祷告神，就是说他整个的心是单纯的，是清心爱主的啊，是清心爱主的，是昼夜的在那里祷告，就是说他整个的就是侍奉神，什么叫昼夜祷告，就是侍奉神，侍奉神啊，昼夜的来什么来敬拜主，就是说他多么的警醒，他多么的爱神，他的心没有别的，就是信赖神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请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啊，就是现在看第五节，什么叫真寡妇？下面第六节接着讲另外第二种寡妇，第二种寡妇是什么呢？叫做好宴乐的寡妇，后面提到也叫做什么年轻的寡妇，这种寡妇啊，保罗对他们有批评也有指责，我们看一下啊，因为他圣经呢这里不是按着次序写的，其实真寡妇第九节第十节还要提到，那我们等一下再念，我们就按次序这么读下来。第六节就讲到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什么意思呢，他虽然是活着，实际他的灵性是死的，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就是说你看他活着，实际他的灵性是什么，是死了，为什么呢，丈夫死了他怎么灰心丧胆，那消极悲观，根本不靠主，灵性呢，灵性的问题，这个灵性呢像死了一样，什么叫灵性死了，他说正活着就如同死了，就是说他的生命与主隔绝，好像死了一样，如同死了一样。所以下面我们看第七节，保罗勉励提摩太要运用权柄，所以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啊，不能够有许多的毛病，许多的罪恶啊，叫他们无可指责，要嘱咐他们，就是对这些个年轻的寡妇，保罗勉励提摩太，你对他们要有所指责，不能够任凭他们这样下去，外面是活的，实际是死的啊，根本就没有一个仰赖神的心啊，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信靠神的心，也没有侍奉啊。底下第八节呢，也就是对第一种方法的一个总结，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那意思说你家里有寡妇，你家里的人应该看顾，如果你对家里人都不看顾，那你还不如不信主的呢，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说也就是告诉我们第一种方法，因为保罗说处理寡妇的问题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就是儿孙来看顾，儿孙来看顾啊。如果你不看顾，那么你就如同背了真道一样，比不信主的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就是应该关心自己家里的寡妇啊，本身自己家里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关心要照顾，就好比尤其是在古代那个时候啊，丈夫死了，这个生活就有了问题了， 一般妇女找不到工作，那怎么办？那你儿孙就要照顾，就要关心。你挣了钱，你就要养什么？自己的母亲或者自己的外婆，那你就要奉养，你就要关心，你就要体贴，就是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九节，因为整个的这一大段都是讲到寡妇的问题啊，一直到十六节为止都是讲到寡妇。下面第九节就是保罗提出对待寡妇的问题的第二种处理办法。第二种是什么？就是这个真寡妇的能够教会来什么来看顾的，第二种就是教会看顾的。所以他说寡妇记在册上的必须年纪到六十岁，那么教会看顾的寡妇有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就是说年纪要到六十岁，年纪到六十岁表示什么？表示他已经丧失了劳动力了，那他也不能够工作了，那这样的教会就应该关心，这是第一个条件。但是不仅这一个条件，下面呢还要生活是清廉的，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啊，不是嫁了又嫁，休了又休，是不是？这个寡妇她的丈夫死了，她呢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这也是一个条件，就表示是清廉的，私人的生活是圣洁的，啊，不是乱七八糟的，啊，这是一点。还有呢，有行善的名声。这个第十节以后这一些个都是指的这个寡妇她的过去，因为她现在已经年老了，但是她的过去呢她有行善啊，有很多的美德，所以这一些都作为什么教会应该照顾的寡妇的条件，而且也给我们看到了就是寡妇真寡妇的这些个美德。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个美德是什么？仰赖神。第二个是什么？昼夜不住的祈祷。第三就是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就是他的私人的婚姻问题是圣洁的，是清廉的，啊。底下呢第四点就是有行善的名声，就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常常关心别人，有行善的名声，有美好的见证。行善什么意思？多么多多的关心舍己牺牲帮助人，有行善的名声。第五，养育儿女，把儿女一个个养大啊，殷勤善于教导，把儿女养好，这是第五。第六，接待远人，好客啊，热心的来接待远人。第七，洗圣徒的脚，这个是古时候的一种习惯，也是表示热心对待啊这个行远路的人。他们一般呢接待行远路的人，你来到我们家里就要给你洗脚，表示对你的一个关心，那使你能够什么洗了脚就能够解掉了疲乏，消除了旅途的这种劳累啊，给他洗脚。那这也是等于对别人的关心，热心接待的意思。第八，救济遭难的人。第九，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大家看看这样的真寡妇，所以保罗说这样的寡妇叫做真寡妇，这样的寡妇教会要照顾。在册的意思就是教会要照顾，教会要记名啊，这就告诉我们这是对于真寡妇的啊，也可以说是这个第二种方法。就是第一种是亲人照顾自己家里，第二就是教会有一部分寡妇，就特别有这么多美德的这样的真寡妇，教会要特别的纪念。那教会给他房子住，或者教会给他一些供给他的需要等等，总而言之教会来照顾。下面我们再看十一节，十一节又回到年轻的寡妇了。年轻的寡妇保罗说什么？可以辞掉他，拒绝他。什么叫辞掉他？拒绝他，教会不能够照顾这样的寡妇。为什么呢？下面就讲到这个年轻的寡妇，她有种种的恶行，存在着缺点，就说明年轻的寡妇靠不住。所以因此保罗提出第三个方法，就是劝年轻的寡妇嫁人。那就是从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啊，十四节到十五节为止，这一小段都是讲到年轻的寡妇，啊，年轻的寡妇。前面已经告诉我年轻的寡妇什么好厌乐，大家看你们第六节是不是第一个恶行是什么好厌乐，也可能啊丈夫死了他更快乐了，自由了，没人管我了啊，东走走西走走，一会儿看戏了，一会儿去玩了，一会儿去跳舞去了，好厌乐。那这样的寡妇靠得住吗？靠不住的，是不是？第二是什么呢？我们再接着看啊，这年轻的寡妇第二点什么，就是说他违背基督啊，他废弃了他当初所许的愿，那就是十一节到十二节，十一节到十二节， 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不要错误领会，就是说保罗并不反对寡妇再嫁，而这个并不是说赞同啊，而是什么呢？是说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的这个年轻的寡妇，她曾经怎么丈夫死了，她向神许过愿，并不是说保罗反对你不要嫁人，你不嫁人就是对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她当初许过愿啊，我丈夫死了，我要专心的爱主了，我不要再嫁人了，而且呢，我要向我的丈夫要守住节操，是这个意思。你既然在神面前许了愿了，你看他废弃了愿了，后来违背基督了，情欲发动，结果呢又想嫁人，这种人叫做出尔反尔。所以保罗说责备这种人，靠得住吗？靠不住。许愿，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你不要让他随随便便许愿。我们也不要强迫人，哎呀，你现在服侍主吧，他这个心在世界，他根本想嫁人，你想让他服侍主，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的，与其羞辱主，还不如赶紧嫁人好。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告诉我们说，并不是保罗反对他这个嫁人，而是说他当初许愿了，现在违背基督啊。所以保罗说，这样的寡妇，教会要辞掉他，要拒绝他，不能照顾。他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许愿啊，又说了不算，那你还不如不许啊。他说许的愿意思什么？就是我不嫁人了，不嫁人结果怎么样？肉体是软弱，所以人是很软弱的，不能够随便许愿。所以下面接下来又有这么多的什么缺点，所以保罗就引出第三种方法，我就劝年轻寡妇应该嫁人，生儿养女，治理家务，免得什么懒惰闲游啊。哪些缺点呢？我们看十三点，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这里这个年轻的寡妇有这么多的缺点，有这么多恶行。所以你看看这里就告诉我们两种，一种是真寡妇有这么多美德，那都是值得人学习的；一种年轻寡妇呢，好宴乐是第一点，第二点又是违背基督许愿呢，背了所许的愿；第三是什么？十三节习惯懒惰，一天没事干呢，可能早上晚安的也不起来。什么事也不做，家庭乱七八糟，肮脏得很，习惯懒惰。第四是什么？挨家闲游，没事干了，当家串串，里家玩玩，是挨家闲游，不但懒惰闲游，而且说长道短要么就发怨言埋怨，要不就讲张三讲李四，又是好管闲事，又是说不当说的话。大家看，一共这里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好不好啊？当然不好了，这都是年轻寡妇的恶行。所以保罗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这是第三个方法，处理的方法。怎么办？让他们生儿养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可见当时教会里已经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才提出来，免得主的名受羞辱，撒旦钻了空子，给撒旦辱骂的把柄。看你们信主的怎么这样光景因为他闲着没事，还不如你嫁人，你有了家庭，你治理家务，生儿养女，好好的把家庭管好，这样反倒荣耀神。所以保罗劝年轻的寡妇嫁人。那我们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最后所提的好像又有点矛盾，实际并不矛盾，那就是说使徒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说。因为林前第七章啊，保罗最后讲到啊寡妇的问题，那可以嫁人，但是呢保罗说，如果是能够守住这个节，守节那就更好，守书安常啊，能够守节的话那就更好。意思说，如果你能够守住对你自己死去的丈夫，守住你的节操，不嫁人，保罗说那就更好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保罗又赞成又不赞成，那就是说对具体的问题不是一个绝对的寡妇丈夫死了，难道不嫁人吗？可以嫁人，但是也不是绝对。如果你能守得住，你不嫁人，保罗说那就更好。就如同刚才我们举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一个亚拿年轻的时候就守寡，我算了算，起码他守寡50多年。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寡妇啊，路加福音第二章。因为今天呢，保罗在这一段专门讲寡妇的问题，这也是教会具体的问题。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36节到38节，我们大家念一共就这么几节圣经，36到38一起念。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 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了，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你看，这个寡妇被称为是女先知，她也结过婚，结了婚七年就守寡。我们就说她哪怕是25岁结婚，那么不到三十岁过一点就守寡，一直到84岁，你看她还活着呢。这几十年的功夫，她都是什么呀？守素安藏，她都是在那里专一的来依靠主，守住了这个节操。所以这里被称赞呐、她住在圣殿里，不离开圣殿，你看多么美好啊！昼夜的侍奉神，禁食祷告，而且呢，对于主耶稣降世，她都有所看见。所以耶稣来了，耶稣降世了以后，她呢，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的人来讲说。讲说就是说预言，来传说，来见证，来称谢这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寡妇写在圣经上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在教会里有不同的。那么第四种，保罗讲到解决寡妇的问题的第四种方法是什么？我们回过来看16节，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够救济那真无疑啊靠的寡妇。这是第四种方法，就是信主的姊妹，你家里有条件，你可以收养，那你家里来解决，你不要把它全部都推到教会，那么教会的这个负担就太重了，因为教会毕竟还是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寡妇都弄到教会来啊。就是第四种，就是信主的姊妹啊，家里能够什么呀，来救济啊。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使徒啊，真正在灵里有所看见，是多么的智慧，应该怎么解决，告诉他。这是关系到寡妇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大家知道属灵的教训也很宝贝，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两种，就好比这两种寡妇一样，这是按照灵意来讲，按照灵意来讲，那个真寡妇无依无靠的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对世界死透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说，世界本来就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应该对世界死，像保罗说，对罪死啊，向罪死，向神活。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真的寡妇，表示什么呀？我们对世界真正的没有什么仰望，没有什么仰赖，没有什么吸引，没有什么追求，让我们专心的向那个真寡妇依靠神。所以我们要效法那真寡妇的九种美德，要效法，让我们啊不要怎么样，许了愿又不还愿，一会儿爱主，一会儿又去爱世界。所以第二种寡妇就是一种什么呀？靠不住的、软弱的、失败的，表示爱世界的基督徒。可以这么做比喻啊，就是如同年轻的寡妇，年轻代表什么？生命不老练，生命幼稚。主啊，我爱你，爱你，我专心爱你，一会儿呢又去嫁人了，嫁给谁？一会儿又去靠世界了，这个心又去归向世界了啊。这就如同年轻的寡妇一样啊，这个心是散的，不是专一的爱主。所以求主给我们属灵的光景，要效法这真寡妇啊。这是说属灵的教训来讲，让我们有这九种美德，昼夜的来服侍主啊，主就是我们的丈夫，我们要专一的爱他，向着他，轻轻的跟随主，来爱主，啊，做守望祷告的工作。所以有一些个老年的姊妹，她能够特别专一，也是这样，因为她对世界无所求。一个对世界真死透的人，那就是昼夜能够祷告。啊，如果你对世界不死透，你祷告祷告，心里还恋着什么？又想回娘家了，啊，又想自己的亲人了，又这个又那个，那你就不能专一。这表示我们要专一。我们侍奉主要清心，要专一。好，现在我们看第三大段，第三段就是对待长老。大家记住啊，第一段是规劝老幼男女，第二就是一节到二节，第二段就是对待寡妇，第三段就是对待长老，就是从17节到20节，我们就不念了，没有时间啊。17节到20节，保罗提醒提摩太怎么样对待教会里长老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劝勉教会应该怎么对待，也是告诉提摩太应该怎么处理。长老也有两种，所以今天这个圣经啊，寡妇有两种，长老也有两种。一种是忠心劳苦敬畏神爱主牺牲舍己的长老。我们知道第三章专门讲到教会的监督或者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 长老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教会里面的主要的负责的，主要的负责的，他不但是管理教会，而且呢还是在生命上在主的道上对教会有供应。长老的工作实际就是现在牧师的工作，而现在呢教会里面牧师倒变成了被雇用了，长职呢倒变成了什么，我有钱我就雇你，我把你雇来，你就来做传道，实际这是不合圣经的。按圣经来讲，长老就是在教会里面主要的负责人，不但是管理，而且善于教导，善于教导。所以我们看看这里第十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就是教会里主要负责人，就是现在的牧师的意思，要传道，要教导，要关心，要牧养，各个方面都是教会的这个长老啊，长老应该做。所以这是第一种长老啊，第一种长老教会应该怎么样，应该啊加倍的来什么，来这个配受加倍的供奉啊，敬奉。什么叫敬奉，这里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尊敬，应该尊敬，因为他们劳苦，他们忠心，他们牺牲，他们舍己，他们这样的关心群羊，那对这样的长老教会应该是什么，应该尊敬，应该尊敬啊！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侍奉，我们要支持，要尊敬，要关，要对他要敬，就是敬畏的意思，尊敬的意思。还有呢，奉是什么？奉养的意思，就是对他们生活上要关心。下面说，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就是说，教会的长老也包括有一些传道人，他具体在某一个教会里了，他也就变成了长老。像彼得，彼得是个传道的，也是使徒，但是他也是长老。像约翰也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某一个时期他在以弗所了，他某一个时期在某一个教会里面了，那也成了长老了啊。所以既是长老也是传道人，所以保罗说什么？对那些劳苦的传道人、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啊，就是说对他们要加倍的要敬奉。所以下面就提到了，因为经常说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这两节圣经都是引用旧约，就表示对于教会里面的这些个神的仆人，传道人也好，长老也好，应该什么呀，关心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家庭啊，他们的需要都要关心。第一是尊敬，第二是关心，要奉养，要奉养他们啊，就是包括两个方面啊。这是到十八节为止告诉我们，第一等长老啊是忠心的、劳苦的、善于管理教会。你看你们特别说善于管理教会，做长老应该善于管理，那就是蛮有神的那一个恩赐、智慧啊、技巧、聪明，能够把教会管理的好，井井有条、有次有序啊，应该叫谁做什么，谁做什么，神做什么啊，能够发挥大家的这个恩赐啊，善于管理教会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犯罪的长老，犯罪的长老。十九节说，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人，不要收。这是对提摩太说的话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是传道人。教会里的长老也好，执事，我们知道都是提摩太所案例的，是传道人案例的。大家要明白，传道人和教会的长老有区别。教会的长老是具体在某一个教会里工作，服侍主的，做领袖的。传道人他是超地方性的，他不是在某一个属于某一个教会，他是来回在各个教会里面关心。像保罗就是如此，那提摩太也是如此。所以呢，控告长老的橙子都要呈到哪里？呈到提摩太那里来。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你要谨慎啊！如果没有两三个见证，你不要收，你不要随便的收啊！这里又来一个橙子，那又来一个橙子，橙子就是案件，是不是？有人控告了某某人犯了什么罪了啊？某某人怎么样？我们知道这里有两个可能啊，所以这就是提醒提摩太要谨慎，做主的工作不能随随便便。一个可能是什么？这个长老是真的犯了罪了啊，也有领袖犯罪了，我们看看报纸都有，就我们在这个美南这个区域里面就有什么天主教的神父了、主教了，都有犯错误的，有，是不是？真的犯罪了，那你也要有证据，非有两三个证据的这个橙子不能够收， 就说不能随便，他说你说啊，随便也没有一个见证人，你这么一说就是就相信哦，这个人一定犯罪了，也有证据。有证据的意思呢，你可以按着他的罪行你可以来具体的处理，也可以叫本人心服口服，不然的话他说他没有，你非说他有了，那这个事情怎么办？所以圣经无论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必须要有证人，有两三个证据，没有证据你干脆不要说，你没有证据你怎么说呢？你没有抓住，是吧？这是第一个可能，就是实在是他犯的罪了。但是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可能，是最好的忠心的仆人，因为恨他，因为嫉妒他，因为他责备了你，因为他处理的这个按照公义来处理问题，你恨他，因为对你不利，所以怎么样，你就报复啊，你把好人说成坏人，这样人大家说有吗？也有啊。所以为了避免冤枉一些长老，这好人被打成坏人，所以说非有两三个见证人你不能收，这是对提摩太，提摩太有这个权利来收，他有这个权利，什么样的可以收，什么的见证可以不收。所以无论是在教会里，在神的家里，我们处理问题一定要有证人，一定要公正，这么随便一讲就没有办法来判断，你怎么那么就说人家犯了罪了，你怎么那么就知道他是做错了，要有证据，要有证据，要有两三个证据见证，你就不要收。下面二十节呢就告诉我们说，真正有证据实在是犯罪的应该怎么态度。二十节对于犯罪的长老应该什么态度，应该怎么解决，这里说你要当着众人来责备他，当着众人就表示什么意思呢啊，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那就是说到很严厉的，哎，你不是说偷偷摸摸说他两句不行，因为教会的长老他关系到全教会，他影响到全教会，他犯罪更不可以原谅，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对教会的长老，他如果是犯罪啊，这个还并不是指着严重的，严重的问题绝对不能这么责备一下就完了，那当然肯定了。就说偶然犯罪，那也要什么当着众人来责备，目的是什么，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哎呀，长老犯罪都受责备，我们可更不能犯罪了，我们不敢，大家害怕，这大家都要战惊恐惧，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叫别人要受教啊。所以箴言里也告诉我们，亵慢人挨打，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些个别人呢就要有智慧，就要受教，我们不能哦，他挨打我还是愚昧，你也照样挨打，是吧？就要受教。好，这就是到二十节为止告诉我们对教会的长老，虽然就这么短短的几节圣经，也告诉我们保罗怎么勉励提摩太应该怎么样对待教会的问题，关于长老的问题要非常慎重，非常谨慎啊，不能随随便便。好，下面最后一段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是怎样对待自己，保罗啊勉励提摩太怎么样对待他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说保罗对提摩太的关系，关系几个方面，这里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嘱咐提摩太要坚守保罗对他的嘱咐啊，对你的嘱咐你都要遵守，你不能够违背，这是第一点。所以他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天使是见证，那我在天使面前，因为天使日夜夜都围绕着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天使来看过我们，所以我在神面前，在基督耶稣面前，我也是在蒙拣选的天使面前，我来嘱咐你，意思说如果你违背了主的话语，你在天使面前也没有见证，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啊，是为我们效力的嘛，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那不然的话你如果违背的话，你在天使面前也没有见证啊，天使怎么保护你呢啊。所以这里保罗说第一点就是要嘱勉励他要什么，守住保罗的嘱咐，要守住保罗的嘱托，那就包括整个的提摩太前书，保罗一切对他所说的话你都要什么，你要守住啊，不能够轻轻忽忽，那前面说后面就忘记了啊，要守住不能违背的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就是还是这节圣经的下半句，这节圣经的下半句啊，大家念一下啊，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两个不可，这是第二点。这第二点叫做什么呢，就是让他要公正无私，两个不可的意思就包括你要公正，在你的心里不要有两样砝码，在箴言里特别告诉我们的 啊，两样砝码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公平的砝码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说你不可存成见，你又不可有偏心，你的心不要长歪了，是不是啊？不能偏心。第一个是不可有成见，那就是你要公公正正，你要公义公平。我们天天读圣经，申命记告诉我们要至公至义。为什么有成见？因为里面没有至公至义，就有成见。什么叫成见？主观的意思，从个人的心里私心出发，狭窄、嫉妒、报复，这都容易有成见。我再说啊，这个实在非常要紧。第一，不可有成见。什么叫成见？主观的意思，这个意思不是从圣灵而来的，你自己老旧人的意思，主观的想法就叫做成见。这成见的意思是不正确的，成见也是很顽固的，在你心里，就你个人的看法，你主观的见解，也可以说是你自己的一个偏见，从客观来讲就是一个偏见。成见就是偏见。为什么有这个成见呢？因为他对我不好，因为我对他有看法，因为他损害了我个人的利益，因为啊，他某时某年他伤过我的自尊心，或者他对我的亲人不好，那我因此他对也是不对，那在具体处理问题上就容易存着成见。有了成见，在处理问题上绝对就公不了，就不能公。所以怎么样才能公义公平？所以你看箴言十九章吧，两次提到，是不是啊？诡诈的天平，是不是啊？还有什么不公义的这个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的啊，神憎恶这些。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公义公平，那我们就不能再有成见。哪怕他对我不好，他对神对了，他这件事做对了，他这一件事你就不能连着过去的事情。我们常常不能够就事说事，因为什么？他过去不好，或者过去真的不好，但是他现在做对了，对了也是不对，对人家死报成见啊，死也不忘记这个什么呀，死报仇，而且死也记疙瘩，这都是不对的。这个根本不能在教会里做什么，做长老、做传道来处理神家的事情，一定不能有成见。还有我们对人的看法是什么呢？因为他对你不好，你就认为他不爱主。其实我们应该看他对神主如何，对别人如何，不能说他对你。那我们就是从个人的狭窄的观点来出发。他如果对神是好的，那我们应该说他好的，他某方面有缺点，或者对你是有不足的地方，那你也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个人坏呀，坏极了。一个因为存成见，我们就容易对人看法有偏见。其实他不是那么坏，也把他看到坏的不得了的不得了，是啊，所以这都是不对。那我们应该从什么出发？他爱主如何？他对神如何？他对别人如何？他最基本的观点，那我们应该从神的那个观点来出发，而不应该从我个人来出发，这就叫成见啊。第二点，不可有偏心。这偏心从哪里来？私心。因为他是我的弟弟，是我的骨肉，所以呢，我就百般的原谅，我就包容这个罪恶啊，我就把他怎么样啊，包起来，他错也是没有错，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叫做有偏心，是吧？或者说，因为他是我的亲人，所以我在处理问题上，我就特别向着他，我替他说话，我偏心对待他，东西多给他啊，什么东西向着他，这都是偏心呢。是平常我们俗话说，这个心长到嘎吱嘎吱窝去了，这个人，这心不能偏。所以，哪怕他是你最亲的人，不对就是不对，大公无私啊。所以我想呢，举两个例子，我想了半天，我就觉得圣经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们举保罗的例子，《使徒行传》十五章，保罗跟巴拿巴裂开，为了什么？为了马可的问题，大家记住吧。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巴拿巴主张这次第二次出发还要带着这个我的表弟，因为是我的表弟嘛，带着年轻人马可一块出去。保罗不赞成，为什么？因为第一次出发到第四站他就走了，开小差走了，认为他生命没有改变，现在不能带着他去，带着他去半路又开小差，是保罗主张不带。那么结果争执起来，结果因而裂开，那么这件事是很严重的问题，是不是？ 我们想啊，以从此圣经没有再提巴拿巴的事情，没有再提。那保罗对于这个马可到底是不是成见出发呢？你怎么证明保罗没有成见？保罗不是因为从个人对巴拿巴有意见，或者是因为你上次你不听我的话，你半路走掉了，以后我从此我就对你有成见。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你怎么证明？我们看保罗在殉道之前，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还特别提到，对提摩太说什么呀？你来的时候你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对我有益啊。如果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保罗对马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态度。我们常对人有成见什么意思啊？这个人改不了，他改了你也不承认他改，你不接纳，永远不接纳。所以这就是说，求主把我们的私心成见都给我们拿掉，让我们不要对人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态度，应该从神的那里出发。所以以后马可啊，在保罗年老的时候对保罗有益啊，保罗推荐他举荐他，这些方面就看着保罗对人没有成见，对同工不是成见出发。第二个例子就是彼得对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都知道彼得行事不对，与真理不合，是吧？因为什么？因为安提阿那里犹太人下来了，本来彼得跟犹太人在一起，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外邦教会嘛都是在基督里面一同吃饭啊，合而为一，大家很好。等到什么呀，安提阿那里下来人了，马上彼得就上随就装甲，甚至巴拿巴好多别人也都随火装甲。彼得怎么样？就跟外邦人隔离，保罗甚至当面抵挡责备他。那彼得不是气死来，叫我们的话我永远不理你，你这么给我下不来台，你伤了我的自尊心，是不是？我是个使徒啊，你是使徒，我比你资格还老，我是跟过耶稣的。彼得不是这样啊，彼得啊不是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保罗。你说你怎么证明？在彼得后书，也是在彼得殉道之前，彼得后书啊，最后一章我们就看出彼得怎么样，还特别的推荐保罗和保罗的书信，为保罗做见证，说到什么呀？说到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啊，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几节啊？第十五节十六节，特别为保罗和保罗的书信，保罗所写的预言来亲自做见证。从这两点我多了例子不举，无论是大卫也是这样，一点都没有成见，没有私心，甚至爱仇敌，爱那逼迫他的人。我们看大卫的心多么广，所以现在神对付造就我们，就是练我们这个心，不要报复的心、成见的心、狭隘的心、记仇的心，恨人恨到骨头里面去，那你就使神的家、使神的工作和你本人都受亏损，也是害了别人，也影响了别人啊。这样的人没有资格，真是不能够在神家做事。所以现在神要练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学习这些功课，给我们主的心，给我们广大的心，效法保罗，效法彼得。在旧约里我们大家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这几句话也是提醒我们，第一节到第三节请大家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节到三节我们念，找到了吧？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节到三节一起念，不可随火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枉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赠送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赠送的事上偏护穷人啊！不可屈枉正直，不可什么呀？偏断恶人的案件，也不可以偏袒什么呀？偏袒穷人也不对。你不要仗势欺人，你不要偏那些有钱的人，但是你故意的去偏穷人，穷人有的时候也有罪恶啊，因为他穷他就都对，这也不对。是不是我们国家有一个时期穷人就都好，把穷人高举起来了，其实穷人也是恶人，是吧？最要紧的我们要公义公平啊。所以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不要随火，随火什么意思？大家都说他不对，那么他一定就是不对，是吧？其实不见得，或许过去他不对，那么这件事是不是他一定不对呢？那也要考虑一下啊，不要随火去什么散布谣言，随火去跟人家联手犯罪，随众去行恶，在赠送的上随众就偏行袒护穷人，偏撞恶人的案件，这都是不好的。在箴言里也有这类似的话语啊。还有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 利未记十九章，那接下来这一句啊，出埃及完了就是利未记十九章的第十五节，我们念一下。十九章十五节，好，一起念。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顾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大家看见没有？是不是哪方面都不能偏？那我们的心要正才不能偏。你不能够受贿赂，因为他对我好我就对他特别好，他错也是什么错，他对也是错，是不是？我们都容易有成见啊，把一个人看死，给人家一成不变，叫人永远不能翻身啊。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对呢？那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意思说要慎重，要慎思，要明辨，不要随便就做出决定，随便就做出回答，随便就来判断。你不用说，一个做妈妈的，你对儿女也要这样，是不是？老大对不对？老二对不对？不能说老二一说就都对，是不是？那做父母的也要公义公平，是不是？那么你说了，你小孩子才服。如果你弄错了，孩子不服你，那人也是这样，是吧？教会也是这样，所以各样的事情，求主给我们不要有成见，不要有偏心。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第二点提醒。第三点是什么？就是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大家接着看啊，就是第二十二节。每一节的意思都不同。二十二节是什么？保罗提醒提摩太，你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那是关于按手礼，按手是教会的一般的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不要随随便便。作为使徒，作为传道人是有按手的权柄，但你不要随便。明明他不应该做长老，他不应该做执事，哗你就给人按手了，这个你就是什么，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所以保罗说，你啊，给人按手的时候，你不要急促，就是说你要慎重，你要了解清楚，你有圣灵的感动，是吧？不要随随便便，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要保守你自己清洁。在别人罪上有份的意思说，你并不是故意的，但是别人这么做，你就跟着这么做。你看现在我看那个照片，按手好几个牧师在一个人身上按手，是不是？他大家都按手，你觉得不对，你圣灵没有感动，你不要去按手。你说哦，大家都按手，我也去按手，那你在别人罪上有份，是吧？尤其是现在一些灵恩派的人，专门到处给人按手，啊，以为这么一按手圣灵就充满，实际有按手那是邪灵充满，是吧？倒不是圣灵充满了，啊，有人一按手全体都在地上打滚，啊，说起方言来，这都不是正派的，都不是正，不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说，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谨慎，啊，不要急促，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好，二十。这是保罗接下来对提摩太的嘱咐。这一节圣经就是二十三节，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关怀，对他肉身方面，对他的健康啊，对他的疾病，保罗对他的关怀。那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为了福音，为了更好的打美好的仗，你必须要注意身体，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在二十三节，保罗说你胃口不清，说明提摩太虽然年轻，他身体不好，他有病，胃口不好，屡次患病，他不是这个偶然的患病，是经常性的，可能是慢性的这个胃病。所以保罗说，你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所以从这点我们看看，是很微乎的事情，就是关系到提摩太的肉身，但是保罗在这里在写信的时候都没有落下，还是这样的关心，特别的提到关系到提摩太的身体，唯恐他因为工作过忙，教会的重担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是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教会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个殿，我们爱惜这个殿，所以我们要注意身体。所以这些声音没有别的，就是看见保罗对年轻的接班人的关怀，只有对他的这个爱才有这样的关怀。保罗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乃是别人。想到提摩太工作这么忙，这样重的重担加在他身上，所以更应该有好的身体。稍微用点酒，那就说明这个酒是作为药，因为有些人的胃病
是胃寒的这种，酒呢就可以暖，起到一种暖的作用。所以保罗说你稍微用点酒，可见呢在这里这个酒也说明提摩太从来不喝酒，作为神的工人过敬虔的生活从来不会喝酒的。但是这里为了你的身体的好处，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疾病，你可以用点酒。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关怀。那最后一节呢更宝贵更要紧，也可以说是整个全章的总结，因为整个的第五章就是怎样牧养教会，教会里种种的问题怎么样具体去处理，保罗说的个清楚。寡妇的问题，关于控告长老的问题啊，这里也提到了许多的罪恶啊，哪怕是教会的领袖长老犯罪，那也要可以说是更要认真的对待。那怎么对待呢？前面讲到了要有两三个见证人，那么两三个见证人有的时候都难免会有什么，有一些个误失。所以保罗最后一点很重要，就表明什么，罪有明显的也有隐藏的，但终究都要受到神的审判，都不会啊隐瞒到底。就是说哪怕这个罪是隐藏的罪，就是一时不能显露，人们都看不见，也没有人来作证说你这个人有罪，哪怕你能够蒙混过关，能够叫人人都不知，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真理是什么，神是鉴察人心肺腑心肠的人，神啊，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哪怕是你再隐藏也藏不住。因为什么？因为审判台前这位主是无所不知的，他鉴察人。所以第二十四节我们看这里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那很明显是很清楚，那这个罪谁谁都看见了，大家都知道，你自己也不能隐瞒，你这个犯罪人人都知道，也有证人表示什么不能隐瞒，如同监导审判案前，就是哪里有罪哪里有审判，有罪就要受到审判。我们天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读经，我们祷告，目的就是我们在主的光中，我们要受主的审判，不要等到我们犯了大罪，别人给你举出来，那你再认罪，那是一种被动。所以有罪就到审判案前，这个审判案前就是来到主的光中，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如同先到审判案前，就是是明显的罪，那么很及时的。你不受审判也得受审判，因为什么？一个最明显的犯罪，可能人人都知道，你不认也不行。这是一种。有些人的罪呢是随后跟了去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接着看二十五节就更加清楚。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二十四节是讲到罪，有明显的，有隐藏的。正如同二十五节他举一个例子，就是行善也有明显的和隐藏的。无论是罪还是善，都有明显的，都有隐藏的，但是之中呢，都藏不住，都藏不住。所以二十五节他说，善行也有明显的，你所行的善，人人都知道。第二种呢，就是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这个也不能隐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行的善，有的人所行的善是默默的，是人人都不知道的，是暗中所行的。不但说你自己愿意隐藏，而且你本身的工作可能就是隐藏的工作，有人在内室里天天做守望祷告的工作，你这种善行谁看见了？可能根本没有人看见。像莫迪改行了善，一时当时也没有人知道，那么有些人知道了啊，所以这个当时我们知道这个莫迪改救了王，救了王的命，但是只是写在历史上了，也没有人说来报赏他，来给他记功，没有，这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呢，终究也不能隐藏，到了时候莫迪改受到了什么，受到下降，那赏赐他虽然些罪当时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藏这个言，但是终究要显露出来，那早晚也要让人知道，所以他就是也不能隐藏，就如同善一时不让人知道，终究也不能隐藏，恶也是如此。我们看到雅干，雅干所犯的罪藏得够严的，就在帐篷里面，又在怎么样，又在这个地的里面，那藏得个好，那他很侥幸，他存着侥幸的心理，权以色列亚 这么多人，谁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好像天不知，好像地也不知，人也不知，鬼不知。但是呢，亚干犯罪终究查出来了，查出什么？查出犹大支派，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查出你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又查出你是哪一族，哪一族又查出哪一家，哪一家就哪一个人丁，亚干就是亚干，不能赖到别人身上。所以我们真是看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如果没有一个公义的神，那世界上冤的事还要多，自己的罪都推到别人身上。所以这个24节25节就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主是审判的主，让我们要诚实，我们行善，我们也不怕别人不知道，主知道你行了恶，你快点悔改，不要隐瞒，再隐瞒隐瞒不住的，终究要显露。所以我们看一下传道书12章14节，旧约传道书12章14节作为这一章的结束，我们大家读一下啊，传道书12章就是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12章14节，一起读。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件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无论是善还是恶，这个是保罗讲到恶也讲到善，你不管是善是恶，可能一直都有隐藏的，有一天神都必审问。当然神都必审问告诉我们做圣灵的工作，叫人无法隐藏，你一定要悔改。但是你就是今生不悔改，将来来生也要受审判，基督台前也要受审判，那不信主的人白色大宝座的那个审判台前也要交账，所以不能隐藏，一切所做的都要什么，都要神，都要审判。那就是告诉我们要敬畏神，要遵守神的道，要诚实啊，我们不怕人家啊不知道我们所行的事。因为什么，罗马书2章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这不偏待人就是这义人神是怎么样对待，这恶人是怎么对待，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就是说以上所说的控告长老的案子也好，关于一些个犯罪的寡妇也好，关于教会里一些个具体的问题终究会解决的。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位是在上的，是至高的主，是审判的主，他能够解决。